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有一个故事说，耶稣复活以后到天上，那么天使就说你在人间这33年哈，带了多少人信了？我讲过，门徒就12个，还有一个卖他了，那剩下11个，对，11个，那教会神的国就靠这11个，对，就靠这11个人。如果他们失败了，教会就没有了，神的国也没有了。但是耶稣说他们不会失败。各位，这真是好稀奇的事啊！每一句话哈，神在肉身显现是一堂课，那堂课是30个学分的课，可以写3000本书、30000本书。耶稣道成肉身，耶稣受洗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哎呦，那不是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人家讲了30万篇道都不止了，写了3000首诗歌都不止了。耶稣被传于外邦，这也是稀奇的不得了的事。你们回想，从《使徒行传》开始，那些人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罗马帝国。哎，你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在《路加福音》讲，当该撒雅古斯都的时候，有命令叫天下的人民报名上册。你知道该撒雅古斯都是谁 ？Caesar Augustus 是罗马的，可以说第一个皇帝，以前的都是算是共和国的，那是罗马最伟大的皇帝。耶稣生的时候是罗马的权势到顶点的时候，这个庞大的帝国，他所下的命令居然让 Caesar Augustus 并不认识耶稣，但他下的命令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了。耶稣在伯利恒生，就是因为他下的命令。然后当耶稣死了，然后当保罗的时代，我们知道有其他的 Caesar。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，神就差他的儿子。满足里面包括罗马的帝国把天下统一，语言统一，公路统一，这些罗马人做这些事的时候是跟他的帝国有关。可是从我们基督徒观点来讲，罗马人修的那许多公路，罗马人打的天下，罗马人把语言统一了，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叫福音广传的，虽然他们不知道。各位，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党是为了福音才有的，神把共产党在中国兴起，把这些教棍啊骗子都删掉，然后让我们教会在火炼的试验中变得更纯全。不仅是共产党，尼布甲尼撒、巴比伦人、亚述人，通通是上帝使用的工具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我们看到那120个人，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。耶稣工作的时候他们是那么懦弱，当耶稣死的时候通通都跑掉了。这个宗教恐怕比法轮功还没有盼望，法轮功好厉害啊！这宗教比东方闪电还没有盼望，这宗教你看教主也死了，剩下不过这么一点点，有的是什么，就是一些加利利的渔夫，罗马人不会看得起的，犹太教也不会看得起的。可是很稀奇哦，这一群人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五旬节以后开始增加了，然后被逼迫了，越逼迫越增加。使徒行传跟出埃及记很像，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说，法老越逼迫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越多，这好像是一个铁则哦。各位，维也纳教会需要的就是一点逼迫，或者很多的逼迫，台湾教会更是，我们个人生活也是，要被神好好整一整才会复兴啊，要不然一天到晚养尊处优，像个猪一样长不大的。我是说我自己啊哈，真的常常在逼迫中我们才发现神又真又活，我们依靠的那些东西神都把它拿走比较好，要不然我们就始终不长进。在艰难中教会开始被逼迫了，开始有人死了，斯提凡死了。可是好稀奇，每一次逼迫就像什么野火燎原一样。其实这不是基督教，所有的有理想的组织都会这个样子，他们常常是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但我们基督教是真的有那永恒的目标，那这个世界对他逼迫就很厉害了。哎，奇怪哦，越逼迫 越是无视的小民，真的犹太教和罗马人一起来逼迫耶稣的，把他钉死，然后一起来逼迫初代教会。你看保罗到哪里传福音，就有犹太人在那里攻击他，越逼迫越长越广，越来越广。在腓立比书最后一章，就是保罗的监狱书信，保罗在罗马被关的时候，他最后问安的话里有一句话，在西色家里的人，在该杀家里的人问你的安，上帝的道无远佛界都会得胜的。后来罗马人就开始不断逼迫基督教，无缘无故的逼迫，罗马人相当公正的，就逼迫逼迫逼迫，那个惨啊，那个杀啊，不知道多少。基督教越逼迫越广，越逼迫越广，罗马世界被他征服了。然后这个同样例子不断在每一个大洲小岛都发生，包括有一个那个英国教会史啊，有一个BEDE 啊，他写的应该是我忘记十几世纪人，英国教会史就讲到说，当宣教士到爱尔兰、英格兰、苏格兰的时候，都是被人杀、被人砍、被人拒绝。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，我们知道从神来的力量，就让他们继续的传传传传传，就胜过了那个世界，胜过了一切，他们手无寸铁。然后那个地方变成基督教世界，欧洲这些地方原来都野蛮人的地方，哎，都是蛮族，哎，日耳曼民族是蛮族，哎，基督教改变了他们。欧洲、英国那都野蛮的地方，基督徒开始改变他们了，改变他们，然后开始传，传到哪里？传到亚洲，传到非洲，传到美洲，传到中国，不是一样吗？不管你说从唐朝或元朝，或者是清朝，你不管说基督教或以前的景教，或者是到最后天主教还有基督教，刚来的时候谁理你啊？我们中国文化何等博大精深，谁理你？大灾近前的奥秘就一直传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地方就传开了，被传于外邦。我这也只是讲了十分钟啊，各位你要讲宣教史的话也是可以讲几十个钟头，你可以看几百几千本书，每一个都是神迹。怎么上帝的恩典，有的时候借着两个小女子传到某个岛上，我也看过这样的很多这样的见证，很多宣教师就是女人呢。到我们台湾也有啊，有从瑞典来的，在普里那里开一个基督教医院，哦，那是奥秘啊，被世人信服那也是奥秘啊。各位你自己想想看，你怎么信耶稣的？你看这么多人你跟他传他不信，我居然信了，神的拣选好奇妙啊！我越想人能信耶稣越奇怪，这个神又看不到又摸不到，又不像法轮功一样你练了以后就会什么身体健康，这个你信了还会受逼迫来，为什么我们信了？这是奥秘，被世人到北极到南极都有人信，最后什么？被接在荣耀里。被接在荣耀里是指什么呢？如果是指耶稣复活，那被接在荣耀里是不是应该写得早一点？应该是被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然后就是什么？被接在荣耀里，因为照复活的次序他就后来升天了嘛，在荣耀里。但是他把被接在荣耀里放在最后面，一方面可能这是一个习惯啊，总是把荣耀最后归在神的身上，所以他放到最后面。不过我想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哈，这个被接在荣耀里哈，不仅是在讲到耶稣死里复活，这里也讲到说耶稣的再来被这个世界被所有的天使拥戴，他耶稣真的做王了。所以被接在荣耀里面是一个奥秘。最卑微的是上帝的儿子，最卑微的是荣耀的君王。我再一次说，你能想象在玛利亚肚子里的那个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吗？你能想象这个那个马槽里的婴儿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吗？他有一天会把他的这些荣耀通通都显出来。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说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都要看到他，连刺他人也要看到他，他的荣耀彰显的时候，他要用他荣耀来审判这个世界了。好， 这个十六节哈，我们可以讲的再更详细，但我们实在没有时间继续讲下去。这里我们就讲到说，耶稣基督的拯救道成肉身，人信靠他，最后再回来审判，成立新天新地，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，这是我们所传的真道，这是我们所传的奥秘。我想最大的奥秘，我们还是这每一个都是奥秘，最大的奥秘我们或者是一贯之的，就是十字架，就道成肉身，这么伟大的上帝用这么卑微的方式，屈辱自己的方式，让人得到拯救，最后又显出完全的荣耀。我们对这样的奥秘就产生最大的敬虔。所以你好好读神学，不应该叫你头脑很昏的，你读神学应该叫你更爱主，更愿意敬拜上帝。好，第四章第一节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圣灵明说，圣经里不多地方讲到圣灵说话的，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，在希伯来书有讲。我们通常讲神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会说天父说话，我们会说耶稣说话，但在这里又再一次告诉我们，圣经包括保罗所写的是圣灵的默示，是神的话，所以他在这里说圣灵明说，是谁在说啊？是保罗在说，或者说保罗被圣灵感动在说，圣灵明说，说得很清楚，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可是人就是不断的在重犯这个错误。说什么呢？后来的时候，这个后来的时候不必说是20世纪末、21世纪末，或者主再来前的3天3年，那个叫后来。我觉得这个后来呢，包括在每一个教会和每个个人生活中的后来，就在教会里面、个人生活里面，总有人。当然，一开始就有人混到革命的队伍里，或一开始就有人混到教会里了哈。但是那个败子很早就撒下去，不过呢，显出来总是比较后来。常常在越是教会兴旺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后来就发生了。不过我也还是说啊，后来不要指时间上后，有的时候一开始五旬节不是没有多久就有亚拿尼亚撒菲拉吗？不过往往总是到最后慢慢吃饱喝足的时候，人容易忘记上帝。后来的时候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。你在旧约的时候就看到，我们也讲过，生命记里特别多有这样的警告，你们小心哦，不要到了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你吃饱喝足了，生子生孙了，一切都很平安了，就开始骄傲心高气傲，就忘记你的神。或者你敬拜上帝敬拜久了，就有那些聪明人开始说，我们不如去敬拜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啊！生命记第七章还有第十三章都讲到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。哎，真的到最后就有人嫌烦了，嫌信靠上帝很烦了哈。那第七章第八章都有讲啊，你到了迦南地，你不要跟他们结亲，然后侍奉他们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是觉得哈，我们每个人信靠耶稣啊，求主让你总是信这个古老的福音的耶稣，也就是圣经里启示耶稣。但是这位耶稣你对他认识，我希望是不断的更新，越来越丰富的。你信这个耶稣，但是你的生命变成一个死水啊，变成一个死的传统。我觉得就像你们在欧洲，我不知道你们在澳国有没有这样感觉，就像这些天主教徒澳国，还有我觉得法国也是，他们在死守一个传统，他们是天主教徒，很忠心这个传统，但是完全不认识这个上帝。我觉得很多天主教徒在欧洲的根本不认识上帝，但他有这个传统，他会念一念这个经，做做这个仪式。基督徒也有可能变成这样啊，你死守这个传统，但你不认识这位上帝了，你对上帝的爱没有。我看很多的牧师，很多神学家都是，他可以讲道，他可以祷告，他可以做很多活动，但你会发现他跟上帝好像并不是好朋友。上帝不能叫他流泪，上帝不能叫他哭，上帝不能叫他笑，上帝不能叫他快乐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的上帝跟你是不是很亲密的一个朋友。 那有人后来会离弃真道。婚姻也好，我们跟上帝关系是一个婚姻的关系，慢慢变冷淡了，然后离弃了，然后听从那个引诱人的邪灵。魔鬼总是在做这些事，不是威迫就利诱，引诱夏娃也引诱我们，用一些甜头来引诱我们，用一些好听的道理来，或者看似好听的道理。哎呀，你信一个上帝，哎呀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上帝那么凶那么残忍啊，上帝预定一切啊，上帝那么不讲道理，然后就开始有人打击上帝的权威，改变上帝的做法。慢慢异端都是这样，异端新派神学都是这样。我们要造出一个比较合我们喜悦的上帝，我们要把上帝打扮的我们看得比较顺眼一点。各位千万不要走这种本色神学路，这都是堕落的路。我们要走圣经的路，圣经怎么讲就怎么讲，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来塑造一个上帝，那就是人造神了，那就是马克思对基督教攻击很对的。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塑造神不是真神，你要根据启示的。那引诱人和鬼魔的道理都是叫你离开神。好，那这些人离开神呢，是叫人怎么离开神？你真的觉得好稀奇啊。在第四章的第二节哈，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。好，这些人是假冒的，是说谎的，他们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，这个意思我们也不大明白，烙惯了那个良心应该就死了，都结疤了嘛，那就这些人良心死了。可是我们下面看，他不是良心死，是良心过敏了。所以我想被烙惯的意思就是一点小事他良心也像那个铁烫一样，说这样不可以，这样不可以。不管是良心死或良心过敏啊，其实殊途同归，有一个结果就是偏离上帝的道。所以不管是太严格或太宽松，偏离神的道，到最后都是一样的走到地狱里去。有人叫你离弃真道，他会说什么？他会说这个上帝非常的慈爱，你要淫乱也没关系，你要说谎也没有关系，你要欺骗也没有关系。这个在历史历代我们看到，这个异端推到最后就叫普救论。哎，每一个宗教上帝都爱了，每一个人都会得救的，上帝很宽大很慈爱，这个很普遍，在今天基督教里也很普遍，甚至在很多神学院里也很普遍。你不会听到他们明讲哈，但是听到越来越多的人，这个会欺骗人，反正你诚心就好了，上帝很慈爱，你信什么都没关系。在台湾这也很流行，德雷莎修女也很喜欢讲这些话啊。我说一句，我觉得那都是魔鬼的话，因为听了很舒服。另外一种人呢，就把上帝要说成很严厉的，或者说我们要行律法才能称义，哦，我们一定要很严格的来讨上帝的喜欢。那么这个世界上人，很多人得罪上帝怎么样？他们行淫乱啊。很多人得罪上帝怎么样？他们大吃大喝啊，喝酒啊。于是他们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违反上帝，那我们就不可以有婚姻，性是很肮脏的，我们也不要吃大鱼大肉了，我们什么都不吃，最多吃一点蔬菜水果。然后你看，哎，但以理不就是这样吗？哎，魔鬼总会，各位你要知道，谎言一定有真实的部分，不会有100%的谎言，那就听不懂了。谎言一定是真假参半的，把一些真理拿来，就像魔鬼一开始也是，那谎言很成功啊，叫你怀疑上帝的话，神岂是真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？你知道这句话多谎？两个谎，第一个，神岂是真说叫你怀疑上帝，第二个，神是不准你吃所有树上果子，其实神哪有那么严。魔鬼就要叫夏娃觉得，哦呦，神好凶哦，都不可以吃，成功了。魔鬼要叫夏娃觉得上帝太凶太严厉了。你怎么知道魔鬼成功了？因为是夏娃的回答就错了。夏娃说没有都不可以吃，他只有说有一棵树上果子不可以吃，然后加一句话，也不可以摸。上帝没有这个规定哦，没有说不可以摸，只有说不可以吃。夏娃就被魔鬼挑动了，挑动就怎么样，要把上帝想得坏一点，连摸都不可以摸。所以如果他要继续想，就是连看都不可以看。 各位，这都是魔鬼在小的地方让我们心里开始起点变化。有的是譬如说淫荡的事，有的是譬如说口舌不洁的事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关系？上帝哪会在意这些？哎，就在这些地方我们就有些偏差了。哎，有些人呢就在这偏差中也上了魔鬼当，就大做文章了。如果现在性这么混乱的话，那性是很丑恶的。不准结婚，属灵的人不结婚。如果吃喝会造成这么多罪恶，大吃大喝会有很多罪恶，像那个财主拉撒路一样，那个财主一样，那我们不要吃这些东西。你看到没有？过犹不及。有的时候魔鬼叫你放肆来得罪上帝，有的时候魔鬼叫你很严格来得罪上帝。我也听说，譬如说有人哈，我听过一个见证，就是有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非常迷那个棒球，在美国很迷棒球，每天要只要球季要花好多时间看棒球，然后收集那些卡，那迷棒球迷到一个地步呢，棒球真的是他偶像了。后来信了耶稣以后呢，他觉得这样不对，他就不看棒球了，他也不准别人看。各位，他不看可能是他自己容易受影响，这好，但他不准别人看，我想这就不对了。就像有些人，有些牧师，我们小的时候不准看电影，不准看电视。我承认电影电视危害甚多了，但你要是变成一个律法说不可以，我想这也是不需要的。好，现在有人在历世历代就是不准吃喝，不准吃，不准娶嫁，因为那是有罪的。可是我们基督徒是很健康的，上帝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。各位，昨天也有人问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那么残忍，还吃啊，还杀生啊？因为那是上帝所造的，上帝叫我们欢喜快乐的领受的。神在这个世界里面叫这些有些草食性的动物，他们就会继续不断的繁殖，甚至在神的带领之下，真的你看到吗？兔子啊，羚羊啊，还有鱼啊，这些东西一生都是几十几百，像鱼甚至可以到几千的，那个卵多得不得了，然后大地也很丰富，海也很丰富，他们就很多，那个东西就是要人吃的，就是吃，那不是一个残忍，太多了以至于他们饿死了，那个草不够了，反而是对他们不好，需要有这个生态的平衡。那我们是吃，我们就欢喜快乐的吃。各位，这里讲到两件事情，在一般宗教都跟我们刚好相反，一般宗教也会说性有罪或性不大好，吃多也有罪，起码不好。所以在一般宗教里面，那比较高级的人都不结婚的，因为不要有性关系，也不吃的，最好吃素。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，我们基督教觉得性吃都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我们有个教义，那个教义叫创造的教义，上帝所造的都甚好。还有一个教义是上帝爱人，上帝爱人叫人享受这些东西，你信了又明白真道，你看到没有？要明白真道，明白真道不是说你就拿一个博士学位，明白真道让你在吃喝和婚姻生活上都很快乐。你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哈，明白真道使我们吃甚至性生活都愉快，感谢着领受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